是丈夫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
爱护妻子就是男人当尽的本分。
良友圣经学院呈现
刘心角
爱妻密语。
钱是要害。李子曰，你不是说过我们的钱都是一起用吗？怎么你现在要分得那样清楚？而且你还要我负责所有家里的开销，你却一分钱也没贡献。忍了很久，终于他斗胆开口与妻子对峙了。他觉得不公平。那是以前的事，以前我太傻了，什么都全揽扶助给你们，我一分钱也没留给自己。可是我后来得到什么？我赚的钱比你多，你却用我的钱来供养你们那一边的家，好像当我是赚钱机器。难道你就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？既然丈夫这样开口，她也豁出去了。她也忍了好久。什么我这边的家庭，父母帮我们看过孩子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供养他们吗？当时你一点都不计较，你变了。我没变，我一直都乐意贡献我的钱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原来我在你们这个家庭是外人，我才醒了过来。原来都是我一厢情愿，你们在利用我，剥削我。谁敢利用你？你还不知道自己什么语气，以为自己钱多就可以指令大家，爸爸妈妈都忍着你。好吧，你们就全家来欺负我吧。你作为男人，你有本事就养我，我什么也不做，就待在家好好做个家庭主妇，这样你的父母就可以回家，他们就不要以为是我欺负他们。我怎么没本事？要不是我顾家，不希望孩子常常见不到爸爸妈妈，我可以出去聘，到时你就不要说你见不到老公。好啊，你就去聘吧，没有你，我和孩子一起生活照样快乐。你知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陪孩子？你以为我们的孩子还黏你吗？爷爷奶奶一走，他就哭得不行。丈夫说到孩子对他的情感淡漠，好像说中了要害似的，他突然沉默下来，微微地低着头，他的脸埋没在长长的头发下。确实他很久没有陪孩子了，孩子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，晚上也和他们睡，每个晚上他拖着疲惫身躯回来，当他踏进家时，孩子早已睡了。第二天当他起床准备去上班，孩子已经被送到幼儿园去了。而周末，他的周末都用来四处演讲，他的名气增加了，不少人请他去演讲，每一场演讲都是高价回报，他不能错过。结果好好的周末，他就由早忙到晚，孩子对他感到陌生是必然的。他瞬间感到自己很失败，如此拼命赚钱是为了谁呢？最后搞到自己累垮了，也没人可怜，还要被丈夫指责，被家人看为外人，甚至连孩子。 泪水款款挂过了他的脸，他没有察觉，他也不想让他看见，但他也停下嘴了。妻子的突然沉默让他为自己的话感到内疚，他感觉自己讲得太狠了。其实他心里一直感激他对家里的奉献，他给孩子买最好的，上国际幼儿园，报优质的兴趣班。可是这样的奉献值得吗？他不能再否定他，他开始心疼。过了许久，他尝试先开口说，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，但到头来大家都不高兴，不如我们重新想一想，到底我们需要什么，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家。他稍微把头举起，但头发仍然遮盖了大半的脸，说，你说得很好，只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，我以为好的有用的，现在看来都失败了，没有用。可能我也没有用吧，我也很失败，我没有你这样忙，但是我也把孩子丢给爸爸妈妈自己管自己。这个家很奇怪，孩子是爸爸妈妈管，我管自己，你却有你自己的忙碌生活，这是谁的家？他非常无奈的语气，而且结婚以来他很少听到他这样气馁地表达内心，不过听到他的脆弱内心，他反而感到与丈夫靠近了很多。他终于把头抬起来，头发垂直地挂在脸的两边，总算露出了脸。他同样无奈语气地说，确实很奇怪的家。我记得我们做婚前辅导时，你用一张纸画了一幅我们结婚以后的家，这幅画你还记得吗？可是我们已经无法回头了，那幅画是不是谈谈而已？那时我们的导师特别提醒我们要离开父母，自己组织一个属于我们的家，结果到现在我们没有一刻离开父母。你离不开你的父母，我也离不开我的父母。我从不介意把所赚的钱都给你的父母，但我发现你没有给钱我的父母，我就觉得非常不平衡，你知道吗？一提起钱，好像某根神经线被刺激了一样，他顿时从低沉中翻过来，语调不同了，说，我看是你忘了吧，我怎么没有给你父母钱？每个月我除了用我的钱来供我们的房子，我还要给你的父母供房呢。钱使他忘记了本来想回应的那幅画，或者说钱这个字一出现就覆盖了一切，那幅画就变了黑幕。钱这一个字也触动了他，他的语调回到了正常，说，你也好意思说你给我父母供房，你才供了几个月就说不够钱了，后来都是我给你付的，你连自己的房都供不起，要不是我，我们现在还在还利息呢。你做了什么？钱没赚，也没去看孩子。这一次是他说中了他的要害，他感到悲伤，但他强忍说，好， 我没赚钱，我没用，你厉害，但又怎么样？钱给了我们什么？钱的确没有给了我什么，但你也没有给我什么。那这样，钱至少给了我一点我想要的。他顾不上他的感受，他一狠起来，根本就是一部战斗机。他没有听懂妻子的意思，就以为妻子用他来与钱进行比较。他愤怒地说，好吧，你就跟你的钱走吧，我是个穷光蛋，什么都给不了你。一边说，他一边走开了，冲进去他自己的书房，砰一声把门紧紧关闭。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还好这个时间孩子和爷爷奶奶都不在。他突然觉得空虚，感觉这个家空荡荡的，明明说好无论怎么样都要一起，曾经一起在婚前辅导时所说过的这些回忆不合时宜的出现，还有那幅画，他当时画着他在客厅里与孩子一起，而他则刚好做好饭。可是婚后他从未做过饭，没有孩子以前都在外边吃，有了孩子以后都是他父母做的。明明当时那幅画只有我们一家三口，他不能怪人家的父母，毕竟是他们夫妻邀请父母出来照顾孩子的。可是现在这个家与那幅画相差十万八千里，或者就如丈夫所说的，是钱的问题吧。丈夫那句话深深打入他的心里，钱给了我们什么？可是他最难过的是他自己说的这一句话，你也没有给我什么。他的眼泪不听使唤的流了下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从书房出来，他的变化有点戏剧性，正如他稍后告诉妻子说的，他在书房里祷告，然后心里安静了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就走了出来。他坐在妻子身边说，刚才我坐在书桌前，突然看到月历上写着圣经箴言的这一句话，别为钱财耗尽心力，要明智，适可而止。圣灵提醒了我，我好久没有祷告了，我想你也是。这句话让我顿时轻松，既然钱不能给我们什么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紧紧捉住不放？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也有责任，我没有给你什么。他没有说什么，却整个人软了下来，依偎在丈夫的肩膀。她终于知道她不是要丈夫给她什么，丈夫温柔的言语胜过了金银财宝。
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身边。在我们中间，神所配合。 合的
人不能分开，
紧握门本分，走光和眼，直到见出面，或贫穷，
或富足，
或忧愁，
或喜乐，
靠着家里量得住，我们凡事都能。